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感谢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在天父面前天天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盼望能够做一个智慧人啊，因为你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始，主啊，敬畏耶和华也是知识的开始，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啊，在这世上能够脱离出来，让你的圣经成为我们的思想。让你的话语天天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分辨力，做一个真正的啊光明之子，做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听的啊讲的都是被你所洁净的，同感一灵，主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上各样的问题。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大纲啊，这边的就可以看到有一张的啊，这个大纲给大家哈，你可以看一下，看不到就可以看这个屏幕上的。啊，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就是婚恋和交友的第二个部分。上次还记得哈，我们就是怎么样去交异性朋友哈，啊，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怎么样去交朋友啊，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啊，就更广了。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啊，今天的内容呢，OK 哈，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大家看到上面我大纲上也有哈，啊，就是在智慧的父亲教训儿女要谨慎交友。特别要警告我们不可以结交恶友的原因，那一旦落入了恶友的麻烦当中，要自卑寻求智慧，恨神所恨，并且亲近你的真正的朋友是耶稣，并且与那些爱神的人。所以我今天的这个箴言是第六章的1-19节啊，大家看到我讲的结构呢就特别的对称啊。上次我们是讲到的远离淫妇，或者远离一些不幸没有信仰的哈那些外邦的女子，啊，之后我们下次还会讲到远离怎么样去谈恋爱的事情哈，恋爱与婚姻。那今天我们讲中间部分，那中间的部分就是 B 和次 B， 就是第六章的1-19节，其实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哈，就是讲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谨慎交友，要谨慎，你交朋友一定要谨慎。第二呢，就讲到如何交友，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注重这个如何去交，什么样的朋友该交，什么样朋友不该交哈。好，感谢神，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三章的第几章，又错了是吧？又打错了，第六章的3节和16节哈。来，我们念一下：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啊，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担保。啊，你知不知道担保有法律上的一些的规定？就在民法当中，关于担保的这个法律是很健全的哈。你去查一下中国的法律，或者是这边的。啊，北美的法律都会关系到一个担保，担保什么呢？不可随意替人做担保，否则你替人做担保就要承担所有担保的那一方的后果，你明白吗？很严重的哈，所以你这方面要了解清楚，这个法律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圣经早就比这些法律这些还要更提前到啊几千年以前的这个法律是上帝规定的哈，上帝规定的。所以你看在箴言里面都提到这个担保这个事情哈，箴言其实是一个诗篇啊，智慧书，他都提到这个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我们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人替人担保过啊？你就是说你问你的朋友啊、同事啊、亲人啊、朋友啊担保有哈，每个人都有哈 ，OK。啊，你要知道呢，你在生意上、你在工作中或者学习中都要去担保一些的事情，要有人替你担保，我们叫 reference， 或者是要去做你的合伙人或者你的经营的伙伴公司，你知道开公司都要需要这些的担保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学习，不然的话你惹上了官司，惹上了麻烦，你就很麻烦， 你是摊上大事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是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你一定要注意，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哈、啊。所以你交朋友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你怎么样分辨这个朋友是好朋友还是一个损友呢？是好友还是损友啊？坏朋友的是怎样的呢？坏朋友的特点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一个家庭社会中，我们的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现在说十四亿人口，我不知道有没有十五亿哈。那这么多十几亿的人口，你一出门就会见到好多的人，你要做生意，你要干嘛，你就遇到很多的人。你到网上，你打搞一个微信，一大群的朋友，你怎么样分辨这些朋友是诚信和不诚信的呢？是好友还是坏友呢？哈，所以我们经常加好友，来加好友，加一个好友，哈，那个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呢？鱼龙混杂哈。OK，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样分辨。你如果今天学会了，你会受益终身的哈。所以你看，这我们看第一点哈，首先讲到这个所罗门开始教导这个一到七章，这个父亲开始教什么了呢？上次说讲到你已经是十几岁了，要谈恋爱了。啊，今天很多父母们都说，哇，孩子你才几岁呀、啊、你就谈恋爱了，现在人可早熟了，我跟你说哈，啊，你们说十来岁，那肯定有喜欢的女孩子、男孩子了哈，啊，这个是必然的哈。所以呢，我们说，所罗门上次教导他的儿女说，你出去要交什么样的女朋友和男朋友，今天会教你怎么样去步入社会里面，与其他的各类的朋友的关系，男女老少。所有的你的同事，你的所有的关系，要去开始面对选择好的朋友和不良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做父母的说，哎呀，算了，我不教孩子，让他自己去社会上摸爬滚打，让他自己上当，让他干嘛的，这样不行。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出社会之前，你必须要教会他交什么样的朋友，你必须要教会他 What is a good friendWhat is the bad friend? OK， 他说你要去教授是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什么样的朋友是坏朋友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好好的思想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东西一定得了。中国有一个古典的这个好的那个孟母三迁，大家知道吗？孟母三迁就为了他的孩子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环境，跟一群好的人在一起生活，而不要跟一群坏人在一起生活，所以要选择去迁移。三次迁移，直到找到民风淳朴的、道德良好的一群人，才让他在那里，跟他们交往，明白了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讲说你了啊，孩子一定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就进入这个关于交友的事情。交友这里不多，今天是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你啊，要讲到就是你要谨慎，谨慎哈。我们现在看谨慎，来大家念一下第一节啊，来看。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的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谨慎交友虽然只有两节经文，但它里面包含很多意思，很多意思哈。就告诉你，他说这个父亲对他孩子说，我儿呀啊，也可以说对他徒弟说，我的徒儿呀啊，或者是对他的下属说，哎呀，我这个我的会员呢、啊，都可以这样说哈。说如果你为你的朋友，我请问大家，这个朋友这个字怎么定义呢？这个朋友在原文里面有很多的包含很多意思，你可以说 neighbor， 对不对？啊，叫邻居。你可以说是 friend 啊，朋友。还可以说什么呢 ？company， 啊，就是一个同伴哈。还可以说什么呢？还可以说 lovers。哎，喜欢的 love 是闺蜜，哎，就闺蜜，你们有什么样的闺蜜啊？什么样的好朋友哈 ？OK， 好，还有是 fellow 或者是 brother， 就是说弟兄之间这种关系，或者朋友之间关系，同胞啊、邻舍呀、啊、情侣啊、同伴啊，都包括在这种朋友的一种的定义里边啊，定义里边。大家注意哈，好，你如果为这样的朋友，这里用个过去式，你如果已经为你的朋友做保了。已经为他什么 security， 你已经为他怎么样做保了哈，做保了就是你做了抵押了，你承担保证，你交换，你跟他同父异轭，你跟他经营同一个公司，你跟他合伙做生意，你跟他担当一些责任债务，共同担当了，就是大家在做一起做生意了，或者是股东，或者说股东 你跟他做股东了哈 ，OK 啊，或者你的亲人担保，或者帮别人 reference， 帮别人去证明这个事情 ，OK 好，那你就是做保。那如果你做保了的话呢，你怎么样呢？那你就一定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已经完成了。啊，同样的平行，他说平行，其实这是平行的哈、啊。这个朋友有可能是指外人啊，就外人是什么呢 ？Stranger，OK， 哈、啊，替外人什么击掌。那外人就是你很陌生的人，弟兄姐妹，这个陌生人就是与你不太熟悉，跟你可能一面之缘，可能别人介绍给你的，你跟他不熟，啊，然后呢，跟你信仰不同，你的不同的信仰，他信佛教，你信基督教。他信其他的教，你信这个，他迷信，他或者无神论都可能哈、啊。这种的叫做 stranger， 外人。你跟外人去击掌，击掌就是说我跟他发誓了，我吹号角了，嘟，我跟他合作了，我告诉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啊。我向所有人宣告，见到他就像见到我一样的，两肋插刀了啊。就是外人就是说什么都是啊，你已经认可他了，你在一条船上了，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明白了吗？这是击掌。这叫击掌。好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跟他做了这个保，又跟他去发誓效忠了，签合同了啊，口头都约定好了，那你第二节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好了，一起念，你就被口中的话语怎么样
缠住了。
弟兄姐妹，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就被他缠住了，这个缠住是掉入一个网罗了，你已经掉入一个网罗，我们说这个陷阱有点诱饵，然后你就动心了，你就已经在里面怎么样，被自己说过的话给缠住了，你说过的誓言击的掌做的保就缠住你了啊。那与他平行就是说，你被嘴里的言语给逮捕了，逮捕就是做了，就是说他，你被他给征服了，我把你给粘在一块了，我们两个就是胶水已经把它胶住了啊，你就再也就是脱一身皮了，你可能要离开他，你这个皮肉就掉下来，明白这个意思吧啊。这个叫做捉住哈 ，OK， 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结交朋友，你与人去做生意，你为人担保，首先最忌讳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还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接纳。一个刚刚出社会的人，弟兄姐妹，一个刚刚出社会的一个少年人，就像我们刚才旁边的那些少年人，他交一个朋友会怎么样？你观察一下。他一进入一个群体里面，他怕没有朋友，他怕孤立，因为他刚刚交往嘛，刚刚从长大，哎呀，有点独立。这孩子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要独立了，父母们你不要来找我，他就叫叛逆期，啊，就是说我们开始有一种什么想独立，但是又很孤立。一个刚刚出社会，刚刚是这是少年人，大家看一看十二岁到十六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些孩子们他们特别需要得到朋友的什么认可。如果这群朋友不接纳他，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就很失望，他就在家里就不安宁。他一旦就是得到朋友的认可，他就不惜放弃自己的什么原则，不惜放弃自己的底线，而要得到这一群人对他什么接纳。他就要进入这个群体里面，让他进入他的社交圈，让他可以进入他们，你有信用，你在我们当中可以做担保，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说要交什么，要交这个投名状，知道吧啊，投名状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要保证哈，你就要保证的做什么坏事，你先做个坏事给我看看，让我接纳你 OK 好。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出现个问题，如果他一旦屁颠屁颠的做个跟班，做别这个小群里面的要得到别人认可，我告诉他回到家里以后对父母会怎么样，你不能说他，你不能说他的朋友一句坏话，有没有这个事？我告诉你，你一旦说他的朋友不好，这个圈子不好，你就会他就会离家出走，他就会跟你反着来，哇，这个东西是很正常，弟兄们，你们有没有这回事？就是这样的哈，弟兄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出社会的或刚刚做生意的，很容易想得到别人对他的接纳，以至于他想赚第一桶金，以至于想赚到这个社会对他的认可。这个就是父母所说的。我们今天说，你要做一个父母很难，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要做保，他们被自己的话语就缠住了，他就跟那一帮人就开始发誓，我绝对跟着你。我们是一群人，我的价值你要认可，所以他就会去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很离谱的事情。 一群人都是同性恋，那他就跟着他们一群人去同性恋，你知道吧？一群人吸大麻，他就所有都吸大麻，你们这个意思吗？你没有办法劝他，弟兄姐妹，这一群人这个行业你必须要担保，否则你要效忠他，你不效忠他你就会怎么样，你就被别人给排斥，你就会孤立，就孤立。所以我们一旦替别人担保，嘴巴子说出来的话就会引起很多的后果，你的嘴巴子一旦效忠他，你就被自己的东西缠住了，不能后悔了。你加入一个政党你就不能后悔了啊！你加入一个组织，你接着一个行业接纳你，你接着我公司，大家一起来做一项事业，一起来合伙做股东，你就不能后悔了，你就不能说反悔了 ，OK， 好吧，啊，所以我们说这里很重要哈，弟兄姐妹，一旦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你看，在这个那个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在路加福音6:34-35，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借给人什么，不要指望偿还。你如果一旦跟人发生这种的合伙的关系，做担保、宣誓啊、签约了，你就不要指望能拿回来哦。你不要想名誉想拿回来，金钱拿回来都不可能了，可能就全部亏在里边，全部亏在里边。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图，就是担保的话你背着一个大山，再一个你可能签了名之后，到时候这个人朋友走人了溜了，你就人家就拿债务来找你的担保人啊，你这玩意很厉害的，怎么个厉害法呢？所以下面我们看看哈，这个后面啊，我们继续往后面看。那这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前面要谨慎，不要进入这个圈套。一旦进入个圈套怎么办，弟兄姐妹？如果你一旦进去了，哎，那怎么办呢？就要来救自己哈，啊，看怎么救自己哈。那这里这6:3-19就会告诉你一些的具体的办法啊。他说，你看第三节上面就说，我儿，你既落在朋友的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如果你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里边，落入他们的规则里边，你担保了，你进入他的同伙了，我告诉你，这个父亲就劝这个儿子，你一定要做这个，就命令他，你一定要做这个，做什么？弟兄姐妹，那就是你要救自己，叫做什么 ？Deliver yourself， 你要把自己从里面怎么样夺回来。你要把自己 to be Tom out or away， 你要从里面出来，要撕开，从一个的粘上粘的东西把它活活的，这本书粘好了，我要活活的怎么样撕开它。你要从里面脱离，你要发点狠，从火中抽出一根柴，这个火点着了，所有的木头都烧黑了，你怎么样从里面抽出来？你就抽出来之后，那个火那个柴已经怎么样发黑了，然后抹去那一层黑的东西，其实你已经受伤了，就那层皮已经没有了，从火里面抽出一根柴来，摘得干干净净。哎，你要救自己，这是告诉你救自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弟兄姐妹，因为你已经落入了你的朋友的手掌当中，其实你这个朋友从头至尾都不是一个真正值得你信赖和担保的朋友，就是告诉你这个朋友是个坏朋友，不是一个好朋友， OK， 好吧，啊，所以呢，你说你要脱离这个债务，脱离这个政治或者牵连，脱离这种的法律的责任，脱离你这种被担保之后惹上这个官司或者惹上麻烦的时候，你要有担当这个责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下面就告诉你一个结构，第三节和到第这个19节就教导你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平行的嘛 ABCC 次 A 结构，它中间是平行的，中间是两个懒惰人，一前一后才是你重要的，要注意的哈，重要的 OK， 中间是举例子哈，举例子。好，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第一个啊，三节的后半节到第四节，来看他说你要做什么呢？我救自己要离开坏朋友，我怎么救呢？有什么方式？来看第一个啊，你看说什么？你要自卑，第一个哈 A 哈，你要自卑，去什么？恳求你的朋友，弟兄姐妹，哇！我借钱给他，我为了担保，我还要自卑。Humble yourself， humble 哈 ，humble 就是脸皮不要了，弟兄姐妹，脸皮不要了， 就是把自己踩下去，踩成狗屎。OK， 你践踏自己，你那点可怜的尊严，谁叫你刚才夸海口要担保啊？谁叫你要投入啊？啊，弟兄姐妹，你告诉你，你这个时候高昂着头，哎，我是债主，我是股东啊，你借我的钱，你的老大，嗯，你不要这样，你千万不要自高自大，你千万不要看不惯人家，趾高气扬。我告诉你，你越这样，你的那个债主就把责任推到你身上，让你倒霉。我看不惯你那么骄傲。请问欠债的是老大，还是还钱的是老大？啊，我们欠的还是给？现在你借他钱的人很倒，要挪做哈巴狗，要陪笑脸的。我欠你钱，我是欠钱的，我是老大。明白这个道理吗？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规律，其实是你早就总结出来了。你别以为，哎呀，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欠债的是什么？是老大。圣经里面早就说，如果你欠人钱，你欠的钱你是老大，他给你钱，他才是孙子。这个我要跟你讲清楚啊，圣经早就看透了这个事情啊。好了，怎么办呢？你不但要自卑哈，放下你高昂的头。我告诉你，这第一个命令。第二个命令，你一定要去，记住去 ，go 去干什么？来来去，这个去不是说一去一回，是来来去去。你不但是一次去求他哦，你还是不断的去找他。不断的去等他，你知道我以前欠了钱，我从学校里面辞职不干了，做老师，在做老的时候去一个钱行，代表学校去买了一台琴，结果我就辞职走了，下广东去了，我走了，哇，那个卖给我琴的人就找不到钱了，因为学校不认这个事情，是我担保的，你明白吗？哇，他就在那里等着我哟，就坐在我的家门口，哇，每一次都打听这个人回来没有。基本上就来来去去，来来去就是蹲着等我出现，来来去去就是为了等着我恳求把钱给我还钱，你明白我意思吗？哦，我很理解，我真的没钱，你知道吗？好惨，你知道吗？我还是老大，对吧？记住，我告诉你，你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哈，你看第四节一起念，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啊，太生动了！我一想起，哇，我就想起那个人，啊，那也不断的求啊，来来去去的求，还不断的求你，死皮赖脸的求，还要在那里等着你，还不能睡觉，啊，朋友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那里等着你蹲点呐、啊，等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结果我有一天回刚好回去，他就等着我了，就在门口堵着我，你知道吧？还钱，还钱，你知道吗？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发展到这个状态，你要了回这个债务，你要脱去这个责任，你担保了，我你记账了，你就得老老实实低声下气的去求他放过你，你不要趾高气扬，我是债权，哦，你千万不要这样哈。OK， 弟兄姐妹，为何要低声下气的求他呢？为何你为了担保跟他合伙还要低声下气的求他呢？因为你的朋友惹上了大事了。摊上大事了，他要负法律责任，法律一来找他，他就说担保人，他自己可以逃跑的，担保人就永远逃不掉，因为他有家产才可以担保的嘛，他有钱才可以担保的嘛，弟兄姐妹，是不是？你没有钱，你没有资历，你没有地位，你帮谁担保？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那才是叫你担保的，明白了吗？啊 ，OK， 好，你惹上大祸了，他把你牵扯进去，自己一溜之大吉。玩你死活，对不对？他咬定你，你就是合伙人，因为什么？因为你太自信了，因为你太逞英雄为了担保了，因为你根本就没这个能力，然后你在那骂，哇，忘恩负义的小人，出卖朋友，对不对？义愤填膺啊，这个真是啊，坏死了，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那么傻，没有用。你会激起他的反抗，你会跟他拉你一块的死，大家一起就一起死吧。所以弟兄姐妹，放下你的骄傲吧。你如果替人担保了，有一天官司上来，麻烦上来了，你赶快放下你的面子，求他。 因为你怎么样担保的两肋插刀的，他就怎么出卖你，他怎么出卖你 ？OK，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牧师，这个人要牧师你把他按手，结果这个牧师犯罪了，是你按的手，你接受他去官场里面，然后他去当官了，他说是那个人接受的，你就是给他钱，他说哎是他担保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这个时候跟他联盟，跟他同居，跟他一起合伙，我告诉你，你低声下气的找他，他有可能会放过你，记住了吗？第一个救自己离开的方式很简单，放下自己。第二个来看哈，你看啊，我们说第二个是坏朋友有什么样的样子呢？那这样的朋友我怎么样认识他呢？他为什么会拉我上当呢？啊，来看，我们念一下，他说你要救自己，就像鹿脱离什么猎户的手，如鸟脱离什么扑鸟人的手。弟兄姐妹，这个朋友可不是简单的朋友，这个朋友打定你的主意好久了，好久了，瞄住你了，他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你要救自己，从朋友里面撕开出去，从胶水胶好的把它撕开，活活的撕裂。那这些坏朋友一旦抓住你，他就是个专业的人，他是个专业的什么猎手。我们今天叫做有投资的那些叫什么风险风投，有没有风投？我瞄准你啊，这个可以让你来把钱投在你身上才行，要不然他会吃亏的，是不是？他会吃亏的，所以他是个专业的猎手。如果你是个小羚羊，你就趁早的赶快溜，小羚羊是斗不过这个猎手的哈。 OK， 弟兄姐妹啊，要你如鸟脱离扑鸟人的手。弟兄姐妹，这个扑鸟的人哈，他是专门专业去扑鸟的，他会立起那个盖子，然后里面放一些诱饵，叫你进去，那个小鸟一进去，它就突一拉就把你盖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哦，扑鸟人其实也是与撒旦有关，撒旦就是一个专业的高手。我们说啊，我们要抵挡撒旦，撒旦是如吼叫的狮子，他是很灵巧，他是一个专门去找一些人上当的人把他给掳掠的啊，他是精通跟你纠缠不清，他很精通跟你纠缠不清，他早就看中了你的虚荣，他早就看中了你需要朋友，他早就看中了你需要合伙人，需要人夸他，他看中了你很孤单，看着你想要第一桶金，看中了你想要赚一把出人头地，看中了你想得到他的认可，这种早就设计好了，因为他是专业的猎户，因为他是专业的什么扑鸟人。哦耶，你看啊，坏朋友知道了吗？专业的坏朋友基本上是瞄准你了，不要以为他突然来找你，不会的，他已经瞄准你很久了。好，再来看下面，如果你一旦这样的话，你怎么办？你千万不要懒惰。弟兄姐妹来看啊，六到八节其实是平行对应九到十一节，千万不要懒惰哈。弟兄姐妹刚才说你要做勤劳的人哈，你看这说什么？懒惰人呢，你如果出现这个状况，赶快去看蚂蚁它是怎么样去生活的，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你们不要那么傻，这些动物都比你聪明，好不好？上帝放了好多小动物在你周围让你去观察，你有没有观察？上帝不是放一个动物让你去玩的，去宠的，上帝给你一个小动物去观察它的行为，防止自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那么愚蠢。蚂蚁都比你聪明啊！你看蚂蚁什么？蚂蚁是没有统治者，没有君王，他说没有元帅，没有官长 officer 啊，没有什么，没有那个 ruler， 没有那个啊管理者，没有管理者，没有王。他在夏天的时候会做什么？你观察没有？预备食。现在开始春天来了，到夏天的时候蚂蚁怎么样？特别多，特别是温哥华，我很多蚂蚁。我的那个家里是一群一群的蚂蚁爬到我的屋子里面，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啊，我经常回去就那个蚂蚁排成队。好长好长好长，老长老长的，我说哎呀，要杀蚂蚁了啊！这个蚂蚁要来挖你的家了，这个蚂蚁很可怕的。你要它在夏天内活动的时候是要预备什么？预备食物，因为它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刚好有食物可以把它弄好，一个夏天都忙忙碌碌的要搬家，要搬东西，搬到屋子里面，搬到它的洞里面去啊！这个是它是没有长官的。他是没有 leader 的，他自己自发做团队的 ，OK 啊，学学他吧，你们不要去做 leader 啊， OK 啊，在收割的时候，他说要收割的季节，我们说秋天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食物都聚在一起，冬天就可以冬眠了啊，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来学习这样的啊一个的小动物哈。你本来是一个华美优雅的美丽的有追求的人，你本来是一只什么？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就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啊，是吗？啊，你就是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对不对？但是你却寻不到，你越想找到怀抱，越想找到爱，其实是找不到的。啊，这是鸟儿呢，就是有人等着你，把你捕获。啊 ，OK， 啊，小心了，你交友不慎。你就会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那个温暖的怀抱就是要你担保啊，坐在那里，哎呀，这个投资一个钱，我坐在家里都可以收钱的，我买个股票买个基金，我就在家里就等着学学蚂蚁吧，好吧，蚂蚁不会坐在那里等到天上掉馅饼，对不对？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银行会帮你赚钱，可以给你点利息，但是你赚不到大钱啊！你去投股票，股票不是稳定的，你进去以后就是跟着担保了，你的钱一旦放入股市，你就别指望什么拿回来。我再次警告大家，股票跟你赚不了钱，除非你是玩股高手，否则你不要去玩，玩股高手被人玩的，因为这个局已经设好了，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明白吗？那是大户国家在玩，就你就更不要去玩了啊 ！OK， 你能赚一点就赚一点了，赚不到不要指望赚大钱啊！你那个钱一投进去完了，不要再指望收回来，这就是现实。好了，弟兄姐妹怎么办？你要学蚂蚁，要预备，不要在家里躺着。好了，还有一个比喻，睡懒觉啊，千万不要做懒惰人。第十九节说，懒惰人呢，你睡觉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便是，打滚便是，抱我手躺我便是，你的贫穷就像强盗一样就来喽。 OK， 就像是那个拿着兵器的那个士兵突然攻入你的坚固的城墙，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这个城市被别人征服了，你就完全失去了你的信用，你破产了。弟兄姐妹，破产了就别指望再要回来了哈。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为朋友为外人担保，联合有懒惰的心在作怪。为什么？因为他老是觉得好好下功夫是浪费时间，我只要有钱我就放在那里，别人会替我赚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一个成功的人，一个真正懂得去经营的人，不要以为投一点钱就能发大财啊，没有的哈 ，OK 啊，你这个分红，你这个功成名就，不要想，啊，这个马云做得好，你别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好。马云跟你说成功之道，马云说懒惰人才会赚大钱，你信吗？我听到他讲，懒惰人才是智慧人，懂得懒惰的人会赚大钱。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拿你的钱去玩，你们的钱全部被他担保了，为他担保，你明白吗？所有的钱都投在他里面，他当然发大财了。但他是什么？我是捕鸟人，我是 hunt， 我是一个猎人，你们全给我玩。他说我是个懒惰人，我很傻的，其实他很精的，不要跟他玩，他是个老手哈。记住，不要听所谓的名人在台上发表我有多成功，不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别去凑热闹去担保，把你的钱投进去，是不是？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懒惰的人，你看你不要睡，你赶快醒过来。弟兄姐妹，你们现在睡到几点钟起床啊？几点钟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你是根本不可能想事情的，因为人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是很懵的，你爬起来的思维是不清晰的。你睡一会儿，他说你睡一会儿吧，你再睡一会儿吧。你看一个懒惰人在物质上愚昧，在经济上又拮据，在心灵上也是贫穷的，越懒就越麻烦。弟兄姐妹，你早上睡到什么时候起来呢？我再睡一会儿吧， 我再睡一会啊，睡个回笼觉啊，我现在还不想起来，我就睡一会，晚上忙得太迟了。请问你跟网上的人一晚上聊什么呢？你晚上在微信里面跟朋友聊什么？你那个朋友是把你的时间全部给你 hunting 了，对吧？他把你的时间费去，你还说，哎呀，我陪这个朋友聊天聊到半夜三更。你的投资，你的时间全部为他担保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朋友是有价值的，真的是可以聊到生命，聊到真的是赚钱的，那感谢神，你好。但是如果你跟他聊的一晚上都很无聊，第二天爬起来的时候再睡一会吧，再睡一会吧，没有任何人会清醒。所以人太懒了，连只小蚂蚁都不如。他们没有官长，没有统治者，都懂得团队合作，都懂得亲密无间，未雨绸缪啊。智慧的人不是忙忙碌碌，也不是懒惰的睡懒觉瞎忙，躺在床上呢三天三夜等到天下掉馅饼。哎呀，今天出门会不会捡到钱呢？啊，今天会不会赚大钱呢？我那个股票会不会升呢？啊，哎呦，弟兄姐妹，赶快醒来！你以为交个有钱有势的朋友，你以为跟朋友两肋插刀，你以为有个股票为你赚大钱，你就可以赚大钱了？没有，一祷告了，你不祷告，你不好好来亲近神，你的心灵也会知道没有办法要自己勤奋起来。所以我们说懒惰的人是常立志，懒惰的人今天说我明天一定要做大事，又睡懒觉，再起来我又立志，我明天要做大事，又睡着，每天都是打瞌睡。懒惰的人不要靠运气，不要靠别人，不要靠自己那点春秋大梦，赶快醒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赶快醒过来，你再睡一点点时间，这个强盗贫穷就来到你身上。你来到温哥华不要混日子，如果有时间好好去学点本事，好不好？在西方社会去进修一下也是好的。你说我圣经不熟，好啊，你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去读个神学呀。我现在这个陈牧师那个罗马书，大家有没有时间？星期六网上上课去不去？我们教会补助你，好不好？只要你愿意。哎呀，算了，我很忙啊，没空啊。心灵就是这样的，慢慢的堕怠啊。懒人永远在网络里。好了，接下来看不可懒惰过了哈。最后我们看你的朋友是什么特征，你要明白清楚。你自己懒不要紧，你还要认识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好了，来看看十二节，你看无赖的恶徒，一起来念：无赖的恶徒，行动用歪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歪僻，常设恶魔，不善纷争。好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字：无赖的恶徒。哇，我那个朋友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他不是无赖，你看看他是不是无赖啊？很多人眼中的无赖其实是眼中的好朋友，但是在上帝眼中早就告诉你，这个人是无赖。这个字是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卑鄙的小人，是个坏人，是个无赖之徒，是个属撒旦魔鬼的人。这个字用的好，无赖就是鄙劣，鄙劣就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意思啊。这里有一个，你看这个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基督和鄙劣什么有什么相合呢？鄙劣是谁？就是无赖，就是无赖，比列就是魔鬼啊！比列就是魔鬼。好，这个人他就是魔鬼的徒弟。精通什么呢？来看精通什么？他不但无赖，我弟兄姐妹，他还什么？他还很邪恶，恶徒。弟兄姐妹，这个恶徒用的好是虚伪，很空虚，崇拜各种偶像，见自己喜欢的娱乐明星呢就追，他就是很喜欢追星，他就喜欢追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啊，有什么好衣服现在流行的他就买。哪怕就坐一个飞机去法国歇斯底里大街去买也可以，花多少钱都是要买一个名牌，是吧？啊，这个是追逐，这个追捧啊。我从这半球，我听说那边有个球赛，有一个明星啊要出演了，我就从西半球飞到北半球啊。我们从西飞到东，然后我们从这个南极飞到北极。哎呀，我们这就是要飞去追的嘛，哪里有极光往哪里跑哦。你的钱就花在上面。你想啊，请问你看完了之后心里满足了吗？啊， 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的恶的行为。我当然不说你没有爱好，如果你真的是出于一种美追求那好，但是你花在上面有没有回馈啊？花在上面有没有让你发财啊？有没有让你成功啊？有没有让你觉得生活有意义啊？啊 OK， 你走遍全世界每个城市都去过了，请问你心中会满足吗？没有嘛，是不是啊？好了，他们行动用什么？他们的行动用一个乖僻的口，乖僻的那个嘴巴是歪曲的，经常就是死的可以说活，活的可以说死啊，弟兄姐妹啊，他的嘴巴是这样的，可以把歪的说成好的，把正的说成歪的。我要是跟他讲圣经啊，圣经也是这样，我觉得圣经也有问题，他会嘴巴会歪啊，叫乖僻的口啊，然后用眼传神啊，他们的眼睛怎么样？他会挤眉弄眼的，对不对？他会挤眉弄眼的。啊，他会用眼睛跟你说话。现在看很多短视频都是眼睛滴溜溜溜的，对不对？会传神的啊，弟兄姐妹啊，可以表演，很精彩的眼睛可以做一个表演啊。他们的眼睛特别神。还有呢，用脚示意，他们的脚可以做动作给你看，擦地板可以告诉你怎么擦，怎么移动，告诉你一个信号。还有他们的用点指，用指头点话，他们会摩斯密码。他们会摸是密码，他们滴答滴答滴答什么意思？当当当当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手指特别灵活啊，特别会告诉你一些信号。OK 啊，心中很乖僻，最可怕的是他的心里面呢充满了什么？他心里面说很多的抵挡真道、违背良心的事情，可以把他说的是正义和公正、公平、民主、科学。啊，等等，自由、博爱，这些东西都成为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个的储存的这个什么乖僻。他们设计的很好，他们可以刚愎自用，他们反抗所有的真理。我今天跟他讲圣经，他会有十个理由反对我，他设好了十个问题来反驳我。他会说：“诶，你知道吗？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搬不起的石头呢？”他会讲一个很神、很厉害的逻辑，知道吧？但那套逻辑是没有根据的啊！我们猜想这个火星上可不可以适宜人居住？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外星人居住，有没有外星人？他会经常这些的想法出来，他们心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一套的方式，哥德巴猜想哈 然后常常的设计用于攻心。其实他们越设计，他们的人就越冷静。这样的人记住哈，他是心里很安静的，很沉默的。他们很善于筹划，他们36计样样精通。弟兄姐妹，这个人可不可怕？这个人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很在世上非常成功的人。这个就是心理的乖僻决定了。坏朋友一般是心思很厉害的，心里面的那个谋计谋很厉害啊。OK， 你看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他会不善纷争。这样的人他会算计好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搅乱，一直释放和发送一些的战争、矛盾、一些各样的危机给你。今天很多人跑来跑去给钱，就是要你去打仗。为什么他喜欢从这个球飞到那个球去给钱、去给武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善纷争的，他们巴不得你们互相打仗，打死我自己就坐收渔翁之利。这个市场很好，我们呢就大家一起来散播谣言，说卖绿豆能赚钱。不行，我们就卖土豆，土豆炒起来了也能赚钱。只要把这个市场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信息是真的，让所有人都跟着这个潮流走，就能发大财。有人说：“哎呀，现在疫情来了，卖口罩最赚钱。”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那些小厂卖口罩都现在。都关厂了，其实口罩真的卖得出去吗？所有人都去卖口罩，你知道吗？他们很喜欢搞这些的彼此的争斗、彼此的矛盾，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挑起争吵的。例如我们旁边有一些人，你的邻居，他们很喜欢，你的同学，他们喜欢挑拨离间的，他们说的话都造成一个声势，在网络上就把你搞得就是臭掉你，一个谣言就弄死你，有没有？有吧？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这些人才是坏朋友，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东家长西家短， 今天哎呀那个姐妹怎么样，哎那个牧师怎么样，哎这个教会也不是好人，都是坏人，哎教会里没一个好人，也是一样，跟我们都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去教会，教会是个骗子的一个集团。有很多留学生来国外啊，有人就在网上就开始发布了，你们去到北美千万不要找教会，不要相信任何人，教会就是骗人。所以很多留学生过来不来教会，怕上当，就是这帮人散布的这些东西，大家要小心，这些人很可恶的哈！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求主来管教他们啊！好了，这些人有什么灾难，来一起念。所以灾难必临到他身上，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就是说这个灾难会突然临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坏朋友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谁这样看不惯他呢？啊，他为什么会立刻就会被打败被打垮呢？而且是救也救不过来呢？接下来看看就是上帝喜欢什么。好，16到19节，这是我们的高潮。你要救自己离开坏朋友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结交坏朋友啊？好，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交坏朋友哈。你看呀，在历代志下10章6到15节，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就是所罗门，就是我们这个箴言的作者啊。所罗门是教导他儿子要怎么怎么样，可是他有个儿子偏偏很坏，叫罗伯安。罗伯安就是他教导的孩子，这个孩子很叛逆。他父亲死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年人都是很忠于圣经的，很有计谋的。可是他的儿子呢，罗伯安呢，却不愿意用老年人，他就是与他一同长大的，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去重用那些少壮的人，很年轻跟他一辈的人，用了之后怎么样？哦，就说，哎呀，他们那些人同学就教他，他说，你比你父亲厉害的多了，你的小拇指比你父亲的腰都粗，啊，这就是他的年轻朋友，教他的方法。结果呢，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了南北国的那些的有矛盾的那些的地区，结果他们就冲突之后呢，就怎么样？他就照着少年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用父亲的辫子责打你们，我父亲用辫子抽，我要用蝎子辫抽你们。”结果呢，他不肯听，这事乃什么？出于神。所以一个的坏朋友导致这个王最后南北国分裂，结果以色列王朝、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就如此衰败了，一个国家就败坏了，都是因为交的坏朋友，就是有计谋的那些年轻人不懂的。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上帝到底恨恶什么呢？这些人为什么有灾难？这些坏朋友，这些你为了担保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有灾难呢？来看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几样呢？有6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多少样呢？7样啊，感谢神，这里讲到7样哈，啊，7样是什么啊？来看看，你必须要救自己脱离坏朋友，为什么呀？因为耶和华恨恶这些人。6是人的数字，弟兄姐妹，6是人的数字，7呢就是耶和华的数字。神的数字是7，人是666，明白吗？你喜欢666吗？你喜欢吗？我看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发一些666哈，啊，666大顺哈。6是人的数字，3个6就是极邪恶的，3个666就人是最邪恶的数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远离这些咒诅的数字，不要去要它，不要去要它。
那是网络用语
啊，网络用语666，对，网络用语666 ，OK， 这是他们要的发大财的东西哈，发大财的东西。但是是人的数字，人的3个以上的就是邪恶的极端，邪恶的极端哈 ，OK， 不要用，你不要用哈。在启示录说666是人的数字，是魔鬼的数字啊，魔鬼的数字啊啊！当然你不用怕了，但是你不要去觉得它好，不会带来好运的哈，不会带来好运的哈。OK， 好，但是呢，这里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圣经16到19节，请问高潮在哪？有的人就说高潮在最后一句，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才是高潮，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这样读圣经？读完之后，很多解经家也说最后一句是达到这个坏的高潮，是这样吗？大家来回到希伯来人的写作结构，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哈，这里有一个结构，这个眼啊、舌啊、手啊，你看对称，它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它是一个 A B C D 次 C 次 B 次 A， 中心在哪里？在中间，中间有个字，大家一起念来 图谋恶计的心，心决定他的一切动机，决定他的行动。所以不是最后一句哈，最后一句跟第一句眼是一样的，因为眼个人的态度上有问题。 OK， 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就很容易找到中心了，就很容易找到中心了。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万恶之源的地方，来看看他的表现。首先，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这个朋友怎么样，他的态度决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态度说有高傲的眼，高傲的眼是什么意思？高傲的态度决定他的三六九等。弟兄姐妹，有高傲就会分三六九等，听懂了吗？因为他觉得他是这个阶级，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觉得我是最高的。如果你觉得是无产阶级最高，无产阶级最高。他只要有那个眼，觉得自己是一个另类，觉得我是特殊的人群，我们就是时代的拣选，那他就是高傲的。这种高傲的眼睛呢，就是一个坏朋友的眼睛，态度高傲、强横、骄傲、目空一切，觉得自己至高无上，我们这个阶级，我们这个人群才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呢？我们是高贵的民族。德国人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呢？我们是日耳曼优秀民族。今天来到北美，我们是美国人。在中国说我是北京人，我是香港人，我是上海人，其他的城市都机会会怎么样，低人一等。你有没有看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必然的，因为他的态度上决定他的眼睛已经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九等。所以第一点，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会分这些的阶级。你说我不会的，我是很公平的，你试试看。他要是觉得这个 LV 是最好的，就永远是 LV 是最好的。他要是觉得奔驰是最好的，永远是奔驰最好的。你只要有这样的观念态度，就决定你要分。你看那个人开车，开一个那么普通的车，不是什么牌子，你看我的牌子多好，我来加拿大我就摆给人看， 我开奔驰。奔驰在这里算个什么呀？你去美国，哎呀，他那些暴发户才开奔驰的，才开宝马的，或者你会看，哎，这个车子它的号码是88888，6666，这个168，一看到这个数字，就看得产生三六九等，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个暴发户。如果开888的是个暴发户，如果开666的，就是一个想发财的人。你首先就把它分了，对不对？你现在眼睛已经变成了一种的分类了，这就是高傲的眼。切记，弟兄姐妹要悔改，不要有对任何事情先有一种的定论。好了，既然在态度上有问题，那他这个社区上出问题。你看第十九节后面说，并兄弟中不善纷争的人，那这个眼睛都有动机的问题，在整个社区就会分三六九等。整个社区就说，哎呀，你看我们住的社区是西区，西区是什么人住的你知道吗？有钱人的。你知道 Richmond 是什么地方吗？啊？啊，对对对，我们就会在教会中，在社区中就分我要跟谁靠近。例如，这是一个著名的大学，我们住在 UBC 很有荣耀啊，这是个高等学府，全世界有名的学校，我们住在这里很荣耀啊。所以你们就全都往 UBC 住，全都往 UBC 搬，其他地方就不能住了啊啊。这个就是步上一种的潮流，步上一种的信息，告诉你这个信号。基督徒不要干这个事，在教会里面不要干这个事。你遇到任何人，你都要平等相待，不要散播谣言，不要有高傲的眼，分三六九等。这就一前一后决定了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影响。好了，中间来看，既然我们有态度上的问题，就有言语上的问题。好，他说撒谎的蛇，跟第十九节上半节说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个是日常言语上和你的工作职务上的言语也会出问题。弟兄姐妹，一旦你这个态度上出问题了，你会在日常言语上就会欺骗人，你就会出卖人，你就会讲谎言，你就会发假的誓言，你那个舌头就会乱讲，你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这就是说谎。所以一个人说了一句谎，就永远不要补那个谎。你一旦撒谎，就不断的去盖他盖他盖他，谎言越来越多，就习惯了。讲一句谎言，你就以后永远会撒谎，谎言多了，魔鬼就来了。 OK， 所以这个嘴巴你不要以为白色的谎，哎，弟兄，我们白色的谎好不好？白色的谎也是谎，看你有什么智慧来讲，不要去讲谎，讲事实就好。讲事情不要讲一件事情把它盖起来，这个事情是不真的叫谎，撒谎啊、哦，撒谎是假的，不是真的。好，对应出来，那么他如果在日常生活上说谎，那么在职务上会怎么样？也会乱说话，在公司里面他讲话不负责任，他为人做见证的时候随口，只要老板对他好给他钱，他就会说谎话的，他就会跟那个老板一起来说谎话，来让那个人怎么样指证他，其实他也没干这个事情，你就会做假见证，你就会跟别人一起同伙去害一个人，你为了得到那个职位，你为了得那个好处，你就会一起来说那个人的坏话，那个人就倒霉了。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为了钱，为了利益，为了地位，他会在别人面前做假见证，太多了。 OK， 更可怕的是行为上，弟兄姐妹，他就会杀人了，他会杀人了，他一旦说不过了，他一堆人都说来保证保证，担保担保。你看到第十七节的下、第三节，你看流无辜人的手，流无辜人血的手，他就开始杀人了，杀人于无形，不一定要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用嘴巴杀人。你看流无辜人血啊，然后这是个这个很多人在网络上被我都不行就自杀了，网络上攻击你比什么都厉害，只要你攻击他厉害他跳楼了，一说他就跳楼了，所以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就开在行为上展现出来。你看对应的是非跑行恶的脚，他的手和脚都天天干坏事，他都不知道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坏了没有。好，来看心思意念，图谋恶计的心，这个才是所有动机上、行为上、言语上、见证上的决定的因素，就是图谋恶计的心。他的心天天在打算怎么害人，他的心天天在怎么样发财，他的心天天怎么样想我怎么样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心思意念，不停不停的，这个人的心就设计、思想、策划、谋划各种的东西，让人去伤心，让人去那个失望，让人负面的东西都跑到他的心里面去，都出来。所以神最恨恶的是什么？心。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的时候洪水是什么时候发的？洪水来临的时候，因为世上的人心都什么？整天思想的都是什么恶，心思意念都坏透了，整天筹谋的就是怎么样去伤害人，怎么样去计谋，怎么样去发达，怎么样去发财，怎么样去算计别人，这个就是上帝最恨的。所以他说挪亚，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末日，来到我面前了，你赶快造一艘方舟，用你的家人上方舟离开这个世界，我要用洪水怎么样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这里讲神所恨恶的心，恨恶的各种七样，其实就是这个心。人心一坏，世界末日就来了，人心坏透了，就传福音给他都没有用了，上帝只有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上帝用硫磺火湖把他全部的城市烧毁，只让罗德一家人天使把他拽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坏透了，整天想的就是奸淫掳掠，整天想的就是同性恋，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得到别人的对他的担保，对他的拥护，这就是末日哈！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恶朋友，好不好？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弟兄姐妹，心思意念是一个人善与恶、正与邪、真与假、美与丑、恶人和义人的整个的源头。你的心你保护好了你就好了。来，我们念的经文啊，在这个前面一句好，我们一起念这个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你的心保守好了，动机也会好，行动也会好，嘴巴也会越来越健康。 OK， 要存无愧的良心信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听那些诱人的道理，这人的良心已经死了，他们很懒，懒得要命，挨街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整天做闲人马大姐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的妇人，这些的长舌妇，包括男人哈，嘴巴多的，散播谣言的，就是这些良心已经什么坏透了，坏透了。 才会导致这个结果。 OK， 所以我们要跟谁交往呢？弟兄姐妹，我劝你一定要找好朋友。谁呢？你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了清心祷告的人怎么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清心祷告的，你观察一下谁愿意祷告的，你就找他，他一定是最可靠的，绝对不会背叛你。你找那些不祷告的，哎呦，我没时间祷告，我很忙啊，我在那忙啊忙啊忙啊，你就不要找他做好朋友啦，啊，真的闺蜜肯定害死你的哈。OK， 好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说，耶稣说，谁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他说，你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以后不再称你仆人了啊，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如果你认耶稣做你的朋友，他什么秘密都告诉你。很多人不看圣经，那当然不认识耶稣了，对不对？你不认识耶稣，那怎么跟他交朋友？没有真正的朋友，当然不会替你担保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耶稣是一个担保人的最最可信的担保人。你看有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到六节，你看，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一起来，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个就是真正的做保人，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担保的人，你不要找别人做担保，谁都为你做担保，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欠债为你担保，哪怕你就伤得他遍体鳞伤，耶稣说我的担保不会改变，你伤害我就伤害我，我在你面前求你，你一定要来信靠耶稣，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你的良心，好吧？ OK， 我盼望你真的要来好好的，耶稣已经救你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这个最好的朋友，对，我们一起来唱最好的朋友。来打开五十二首哈，我们一起唱五十二首，好吧？一起五十二首。啊，我们打开一下五十二首啊，五十二首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做，啊，耶稣才是我们最最好的朋友，我盼望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担保你，你无论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债务，你都来到面前求耶稣，他就会替你去周旋一切的关系，他就会为你除去那个为难你的仇敌，他就会帮你平息一切的这些债务的危机、人际关系的危机、家庭危机，他为你担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第二段，
或与失恋，或与应有，或不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伤感，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知忠心朋友，
第三段，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心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情或离我又或弃我，
来到
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庇佑，与主同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位为我们担保一切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啊，你为我们的生命担保，你为我们的生活担保，你为我们的身体一切的疾病和一切的灾难和一切的死亡与生存来担保。主啊，你是最可靠的主，我们愿意向你来举手说，主啊，我们愿意把一切担保，我们求你担保我们，担保我们的一生，担保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生，远离一切的恶朋友，远离凶恶，远离凶恶。主啊，你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扑鸟人，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所有的引诱，世上的引诱。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用神的话语在这个家里面建立一个稳固根基的一种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人生，赐给我们真正智慧的人生。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凡愿意来投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做中保的，你都保守他们一生，让他们经历你奇妙的带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大家请坐。